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主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上做更深的工作，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往成圣的道路上都有长进。我把下面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借着修正老师与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上个礼拜我意识到我有一件事没有做对，那件事是什么？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我写过讲义以后，那个经文在我脑子里头就熟熟的，所以呢我就不用翻圣经我就可以讲。可是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不好，我讲是可以讲，可是你们看的话呢，听再加上看呢，印象就会比较深刻，所以我悔改。来，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人说读经，上次恩慈牧师讲的还是谁讲的，他说读经的话呢，要眼道、言道、心道还有手道。有些时候口道的话就更好，就是你眼睛读，口里念，然后要头脑去理解，心灵去吸收，要是能够再写的话呢，那就更好了。好，叫五子登科。好，第八章我们先念前面这一段好不好？我们先念前面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这一段呢，我今天在跟主祷告说，不晓得应该把重点摆哪里哈，讲课的重点不晓得该摆哪里，因为我知道前面这一段呢，第一节到十一节讲到一个行奸淫被抓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这一段呢讲起来的话，大家比较容易吸收。因为有一个故事在那个地方，可是后面呢，耶稣讲到说我是谁，耶稣的自我的，他为自己做见证，他的自我宣告，还有他对不信的人的判断的审判的这些话呢，其实在属灵在真理上是非常的重要，那段是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在吸收上呢会觉得比较干一点，好，所以我就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应该这个课应该往哪一个地方讲。那我们先请我们请静怡帮我们念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在这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谢谢经理。我们这一段哈，如果我们有些圣经会做一个注明哈，说这一段从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到八章的第十一节，这一段呢，在以前的一些比较好的古抄本哈，圣经以前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抄写的嘛哈，一直就是抄写都是用手抄的，在比较古老的比较完整的那个古抄本里面呢是没有这一段，哈。那所以有很多的注释，然后有很多的注释家认为这一段呢，应该是后来抄写，有一些手抄本哈，有一些比较次等的手抄本，就是大家比较觉得不是那么完全完整的手抄本呢，就有这一段哈。那看如果就这个文体哈，就这一段的文体和它的用词来说呢，跟这个约翰福音其他的部位哈，就是不是很一致。 哈，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呢，根据这两个，第一个呢，是因为那个比较完整的古抄本没有这一段，还有再加上呢，它的文体、它的用词跟约翰福音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比较次等的古抄本呢，虽然是有这一段，可是它们内容呢稍稍有点出入，同时呢摆的位置呢也不完全一样。哈，再加上呢，这一段呢，这一段的文意哈，这段的内容文意呢，有点像，有点跟前后不太连接。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拿掉，哈，你就会发现呢，第七章五十二节呢，就直接接到第八章十二节，哎，就说文理从那个文理的脉络哈来看的话，这个好像是插进去的。哎，所以是很有可能这一段呢，确实不是约翰福音原有的内容，可能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没有这一段，可是为什么插进来呢？很可能就是这一段的故事呢，是确实发生过的一个故事。好，我们知道说约翰已经讲了哈，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没有记在这卷书上，所以很可能这一段呢是确实发生过，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在约翰写这个福音书以至于后来呢早期的教会呢，这个故事呢在各地都有广传流行。哎，那后来那个手抄本抄写圣经的人就觉得这一段还是很重要，就舍不得不记录进去，所以就找一个地方把它安插进去，这样。那我们虽然可能不是约翰福音里面原有的内容，可是这一段呢，从这一段里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当时耶稣所面对的逼迫，哈，还有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的诡诈，他们居心处虑要陷害耶稣的那个情况。同时呢，从这一段耶稣的处理里面呢，让我们对耶稣的智慧善行也有一个看见。哎，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还是很值得我们留意去读它。哈，那我们如果读这一段的话呢，就说像我们读圣经，我刚刚静怡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当个一个，我可以用这一个段哈当个例子，带大家看看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这个有事件的圣经的时候，怎么去吸收，怎么从这样的一段记载里面呢，可以读到最高价值，可以有比较好的吸收。那我们读圣经呢，圣经是像个宝库一样。好，像个宝藏一样。好，那人家挖矿哈，像个矿一样，矿是层层的。好，你挖了一层，下面可能还有一层，挖了一层还会有一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呢，这本圣经它奇妙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你刚信主的人读也可以挖到东西，可是你信主八十年了再读还是有东西可以挖，你反正就是挖之不尽取之不竭。这就是这本圣经跟所有的书不同的其中一点。哈，对，你其他的书再好的书你读几遍以后你也不要再读了。啊，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初中的时候，初中女生，台湾的初中女生，听说国内也有。那时候我那个时候初中，可能雅玲那个时候就没有了。我们那时候比较早，好，大家都很喜欢读琼瑶的小说。你们如果
连我都
看，连你都看，连我女儿是在这里长大，教她读中文的哈。其他不会，回到台湾去，有一年她回台湾，把六个梦读了一遍，现在都忘光了。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大家都很爱读琼瑶小说。我初中的时候，老师在上面上课，我们就换一本小说呢，放在桌子底下那边看。对，可是其实这么爱看，看几遍也不要看了。对不对？哎，所以呢，人的书呢，就是读了几遍以后，你知识有了，内容知道了，你就不想再看了。那个侦探小说绝对只看一遍，因为你看完知道结果了。可是这本书就你怎么看怎么有东西。所以我知道说，其实我现在把我所挖到的跟你们分享的话，也只是浅浅的一层而已，只是做个示范哈。哎，那我们来看哈，我们可以仔细来看。哎，这个地方讲到说，个人都回家去了，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这个耶稣往橄榄山哈，这个很可能从这句话呢，很可能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因为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20章22章，那个地方有几处呢，有记载到说，耶稣白天在圣殿教训人，晚上呢他就不住耶路撒冷，哎，他就回到伯大尼去住，或者有些时候就到橄榄山去。伯大尼的话，可能就是住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里。到橄榄山就不晓得他住哪个地方，他只说到橄榄山去。好，那这个的话，有可能说耶稣为什么不住耶路撒冷呢？很可能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没有朋友，哎，所以他就往橄榄山去。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他呢，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清早又回到殿里。清早又回到殿里，那从这句话里面，你们对耶稣有什么认识没有？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挖出东西来。清早又回到殿里，我们清早在干什么？啊，都在睡觉，对不对？有些人是在年长的到公园做体操的，做练那个练身体哈。哎，有些人祷告，可是耶稣呢，清早又回到殿里面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什么？看见耶稣的什么？勤快，对。所以在罗马书讲到说，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说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自己呢，就是那个竭力多做主工的榜样。哎，清早就回到殿里面去，哎，然后他说呢，他就坐下哈。坐下，他就开始呢，坐下来就开始教训，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哎，你这也很有意思，他清早就去，哈，老师清早就来还不怎么特别稀奇，学生也都清早就来，所以呢，可以从这个地方看见呢，耶稣的讲道其实是很有吸引力。虽然大家为他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他是迷惑人的，可是呢，耶稣的讲道还有耶稣的这个人呢，充满了吸引力，他很有 charisma， 哎，就是很有恩高，他讲道很有恩高。当一个人讲道很有恩高的时候呢，大家喜欢来听，接受不接受不一定，可是听都会很爱听，哎，然后他就写着，耶稣就坐下来就开始教训他们。那这个坐下来是什么态度？这个坐下呢，哎。这个是这个样子，他们在以前哈，犹太人的会堂有一个习惯，他们的习惯是这样，如果他们会堂哈，礼拜六大家安息日都要去会堂，会堂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礼拜天聚会一样，我们这个礼拜天的做礼拜呢，其实是沿袭犹太人安息日去会堂聚会，是有沿袭这个传统下来的。那他们在会堂聚会的时候哈，一定会读圣经，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而且呢，很奇妙，这是我听说的，很可能是对的。和犹太人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会堂，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会堂。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些时候礼拜六早上，我们礼拜六早上来参加祷告会，就看到有些犹太人哈，戴一顶瓜皮一个，哎，然后他们去会堂，不晓得为什么都走路。对，其实开车其实比较省力，可是他们要走路，哎。所以呢，他们就到会堂去，然后呢，在世界各地的会堂呢，每一个安息日哈，他们都念相同的经文，念同一本圣经，而且念相同的经文。你说犹太人的凝聚力，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哎，所以你一群人每天读同样的书，你一定会相同的，心思意念就开始相同，价值观开始相同，道德标准开始相同。犹太人是这样，他们一定也念一段经文，念的人呢，念这个圣经的人一定要站着，站着表示什么呢？表示对神圣言的恭敬。哎，可是等到要讲解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拉比如果要讲解就坐下来，坐下来表示什么呢？表示权柄。哎，坐在主话语的权柄上来教导，所以耶稣呢坐下教训他们，是一个权柄的态度。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接着就讲到说呢，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说他们有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这妇人是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这教训人教训的正好的时候，上课就有点像现在我上课上的正好的时候，突然一群人闹哄哄的进来了，抓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哈，然后就说呢，这个女的呢， 是行淫的时候，是犯奸淫的时候，现场犯，是现场被抓的现行犯，嘿，就抓到耶稣面前来。好，那抓到耶稣面前来干什么呢？哎，不过这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地方有点奇怪，哈，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拿了，带到耶稣面前来，哈，哎，他说摩西的律法吩咐我们说，这样人要把石头用石头打死。那摩西的律法确实有说，在生命记里面有讲说，如果有男的跟已婚的妇人行淫的话，好，被抓到的时候呢，这个男的这个女的都要被治死，倒没有讲说用石头，可是确实讲说被治死。可是呢，他讲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啊，奸夫淫妇两个人一起都要被治死。哎，可是这个地方如果是现行犯的话，应该是两个啊，为什么只带一个女的来？
男的逃掉了。
男的逃掉，那逃得了吗？哎，如果抓得了女的，怎么会抓不了男的呢？
那是故意
啊，哎，很可能
故意。
你觉得有可能是陷阱，是不是？
哎，是故意。
所以是不是这个妇女呢？有没有真的行奸淫呢？大概是真的有，不然的话，真的耶稣说好可以丢石头，他们真丢起来，这个人不是冤死吗？哎，问题是这个男的怎么会不见呢？啊，哎，是怎么样？
犹太人
不知道。所以呢，有些人认为说这可能是一个圈套，很可能连这个淫乱这个事，哈，行奸淫这个事都可能是一个圈套，就是讲好的，然后到时候跟那个男的说，到时候我们放你走，那这个女的就变成牺牲品了。哎，可是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耶稣讲教导教得正好的时候，突然冒出这样一件事情来，而且他们就问耶稣说，摩西的律法是这样吩咐我们，那你说我们该拿他怎么办？那接着他讲到说，他们是为了要他们这样做是试探他，要拿把柄来控告他。那这个地方是这个关键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里头可以给耶稣有一个把柄，给他们，给犹太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有个把柄来控告耶稣呢？哎，是为什么？啊？
耶稣假如说不能打死他，他就说耶稣违反了这个摩西律法。
哎，如果说不行，
耶稣说他们的大使，那么这个罗马人，是没有给授权给这个犹太人。
对，你看薛妈妈很清楚，薛妈妈她清清楚楚，她讲得清清楚楚，就说呢，他们把耶稣放在两难之间，进退维谷了，就有点像以色列出埃及一样。好，前有红海，后有退兵，你前面也是死，后面也是死。好，所以他们就想，他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心里都想说，这下子耶稣肯定跑不掉了，他们就觉得稳操胜算。哎，你怎么样？你都 either way 你都是死，哈，就是你如果说，哎，可以，应该照摩西的律法办他，啊，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真的拿石头把他打死。那如果这个时候有罗马的官兵，啊，官长出来干预这个事，或是打死了，哈，罗马的政府要追究这个事，他们就把责任推到耶稣身上，说是他说的，哎，那这样的话呢，耶稣就跟罗马政府呢吃不完兜着走。因为他侵犯了罗马的国权，因为那个时候呢，是犹太人呢，他们是一个属国，啊，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所以这个犹太人是罗马政府呢给犹太人有相当多的自由，可是有一点是不准的，就是不准判死刑，不准自己执行死刑，所以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来判刑？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够。所以这是这边如果说说可以的话就这样，可是如果耶稣说不用把他用石头丢死，那就像薛妈妈说的，他就明明的废弃摩西的律法。那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呢就可以去跟众民讲说，你看这个人，你们以为他是好人，你们以为他是基督，他是违反摩西的律法的。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为这个律法是大发热心的，是把律法当作国宝的，保护律法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的，所以当时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他们就说他是在各地教导人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哎，这就起哄，大家就抓他，要把他置于死地。所以就是说耶稣是两边都没有路的。哎，在这种情况呢，有一点我们要留意，就是说呢，我们服侍主，服侍主，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仇敌会突然设个圈套，突然弄个陷阱，突然挖个陷坑，突然丢一个突然从后面设个案件过来，我们不会知道的。耶稣呢，如果我相信耶稣，如果当天呢没有在神面前有跟神很亲密的相交的话，他面对这个情形，他也不能应付的。如果是你跟我的话，我们大家就傻住了，对不对？我们就会窘迫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哎，可是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做，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可是在这个之前，这是他说的话，他说的这一句话，可是呢他还做什么动作？
啊，
他就他们带来了耶稣呢，就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哎，后来他们就一直在逼问他，一直在催逼他。哈，耶稣就问我，看看他有没有抬起头来，好像他也没抬起头来。他我看看，嗯哼，
就站起来。
哦，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对，他就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拿先拿石头丢他，就可以拿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那个没有罪的可以丢第一块石头。这样，那如果没有人丢第一块石头的话，如果一直都没有人丢第一块石头的话，就不会有人丢第二块石头，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就可以丢第一块石头。哎，所以这是很这里头，从这里看到耶稣的什么？看到智慧，看到他的智慧。他也没有说不可以，他也没有说可以，哈。然后呢，他这个弯下腰去在地上画字，在用纸的画字，这2000年来大家都在猜到底他在写什么字，全部每一个人读到这个地方都猜，不想你猜不猜我都猜。有人说他在把那些人的罪一个一个写出来，这个人是昨天才偷人家东西小偷，那个人呢是刚刚在家里头打了老婆胎打太太的，哎，凶暴的，有人是这样猜哈。那有些注释家觉得说他就是不理会他们而已。哎，那我在想呢，因为我们太把注意力放在他在写什么，可是圣经不跟我们讲，大概说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哎，大概圣经如果不跟我们讲他写什么，大概说你不用知道，哎，这个不是重点。哎，可是我们要留意他那个态度，他是弯下腰来写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啊，是不是一个很安详、很沉着？不被你压，不被你那个，就是说你不可以来催我、逼我。你催我、逼我，他根本不理，他就弯下来，他就写他的字。所以耶稣呢，你看，即使在这种情况底下，他都站在一个王的位份上，他那个王的尊严一直没有变。你逼迫我的，他都不窘迫，他是不被 force， 不被迫来回应。哎，他是不被，就是说被迫，我是被迫来回应你的。啊，他没有，他从来没有被迫，他从来没有说我必须来回答你的质询。别人质询他的时候，他反过来质询别人。好，就像后来比拉多，以后我们会读到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到后来其实是耶稣在审判比拉多。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要那个催逼耶稣啊。对，催逼耶稣要赶快做决定，耶稣不配让他催逼。所以这个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主都是这个样子。有些时候我们说，主，你要赶快给我一个答案，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答案。耶稣不理你，他弯下腰在地上用指头画字。哎，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耶稣那个王者的尊严，他那个沉着，他那个冷静。哎，他弯下腰去写字，可是很可能在写字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问神，这个事该怎么做？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哎，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这里头也给我们一个学习。当我们遇到一个紧急状况的时候，不要马上去回应，有一点点时间退到我们的主面前，问一下主说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办？在10万火急都应该退到主那里去。不然你如果应着情况，应着那个局势一来你就去回应的话呢，通常呢我们都会出错，我们就会被压下来。哎，所以这个这里头是主给我们一个看见，哈，他的沉着，他的安详，哈。另外呢， 另外呢，后来这些人他问了这些话以后，耶稣说谁没有谁是没有罪，可以先拿第一块，先拿石头打他。后来结果怎么样？
一个从老到小，一个。
对，为什么从老的先走呢？
因为老的最多嘛。
对对，那可是你说的。对对，老从老到小，对，所以
我觉得是因为神他那个耶稣讲出来的话，他带有权柄。他是光，
是
照理讲那些人刚开始的时候是在
气势
挑战他嘛，
是那个是气势很凶，很凌人的。
我哪有罪？他在他的光下已经就显露出来了。
是是，所以耶稣这句话里面是有光的。这是很厉害，耶稣的话短短一句那个光就出来，而且一直到今天呢，耶稣这句话的光呢还是光辉烈烈。很多时候我，所以这句话呢不仅是对当下那些人产生这么大的功效，一个一个都出去，一个一个修禅的出去，悄悄的就走。原本是气势凌人的，原本是骄傲自义的，原本是稳操胜算的，看你怎么办。哎，结果后来呢，一个一个悄悄的就走掉。哎，所以这话是真的有能力。一直到今天，假设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哈，只有少数极少数的人是谦卑到一个不指责人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呢都有指责人的指头。而且我们都是这样该死，哎，我们虽然没有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可是觉得这个人真糟糕，这个人真是哈，真是太不像话了。这个人怎么可以当，这个人怎么可以当组长，这个人怎么可以当牧师啊，什么什么的，我们都有这个态度，是不是哈？都有这个态度。可是呢，如果我们记住这句话。当我们对人有一个批判，对人有一个要置他于死地，这个人是不配活在地上，这个人是不配做什么的，哈，有些时候圣灵就用这句话来光照我们。
像这个也可以用在人际关系上。
那当然是，也可以用在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就是在人际关系上指责别人，说别人该死，别人糟糕，他犯了那个罪，他犯这个罪，犯那个罪。可是通常呢，我们没犯那个罪，我们犯别的罪嘛，哎，所以如果很多时候耶稣也用这句话对我们说，你如果没有罪的话，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所以一直到这句话，到这个时候，这句话都还是光辉烈烈，非常有能力。可是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通常只留意到耶稣的这一句话，可是呢，整个的果效这么大哈，带出一个叫他们一个一个修禅的走掉，哈，原本是杀气腾腾的，可是到后来就走了。好，这里头呢，除了耶稣的那一句话以外，耶稣是用一句话，用一个动作，一句话，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一段的静默，这个可能是我们没有留意到。耶稣没讲一句话，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就不说别的，他就弯下腰来继续写，一段的静默，哎，那个果效的产生呢，是一句话，一个动作，再加上一段的静默的时间。对，所以这个静默的时间是很有能力的。我人读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对人，有些时候我们服侍的人，好，就是为人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好，跟他讲道，一直讲道，一直讲道。可是有些时候呢，那个安静里面带出来的能力是很大的。我就想到说，我们的少师母哈，他为人祷告的时候，他按手都一句话都没有的。然后呢，你就看到那被祷告人开始流泪。他没有一句话，他内心里面在跟神祷告，可是嘴巴里面没有说出来，那个人就开始流泪。我们有很多被他祷告过的人，就开始身上就开始发热，那个神的能力开始进来，那个平安就进来。哎，所以那个安静，耶稣会安静，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看到耶稣的那个能力下来呢，神的能力下来呢，很多时候是在安静里面的时候，那个光就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所以我们服侍主哈，带敬拜也好了，传福音也好了，为人祷告也好，不要怕那个安静，哎，因为有很多时候那个光是在我们不说话的时候呢，那个神的能力坐在人的心里面的能力，那个威力就很大。有些时候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像祷告会很多时候祷告会就怕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就好像如果这个人祷告完了，就必须另外一个人要赶快接着祷告。其实没有关系的，有些时候你祷告完，他祷告完，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话，就安静。服侍人如果有时候你要为人家祷告，你如果没有什么话，你可是有祷告的一个感动，可是没有祷告的话，你就为他按手，你就安静，哎。 昨天我跟恩慈牧师为一个人祷告，哎，也是没什么话，就祷告，就只是觉得说要换祷告，他就开始哭。他说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哭，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哭，哎，所以那个能力就在安静当中，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他说这还有他讲到说摩西的律法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要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你说我们该把他怎么样？这个地方呢，我读的时候就看到一点，我就想到耶稣他自己是怎么样。很多时候人家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可以不可以离婚呢？好，然后死人复活的事。那通常如果他们所问的问题呢，是在圣经里面，就是旧约圣经已经有答案的。耶稣呢，大部分的时候就会引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们。啊，就譬如说问死人复活的事啊，他就说经上怎么说。还有那个少年官不是来问耶稣说，夫子，我当什么行才可以得永生？啊，然后耶稣就跟他说诫命是怎么说的啊？不可杀人，不可什么？他就引诫命来，引旧约的话来回答他。有一次呢，就人家问那个离婚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离婚啊？那耶稣就问他说，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所以你看呢，你看他们的跟耶稣的不一样。耶稣是人家说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耶稣就说那圣经怎么说。耶稣是要把人呢，把人的人从把我们呢从听人的看法，听人的意思，听各样的学说，引到圣经里面的话，引到神的法则。好，甚至提醒啊，有些时候就提醒我们，你自己想一想看圣经是怎么说，就引导我们回去从圣经里面去明白那个法则，去找那个答案。可是这些人刚好相反，他已经说摩西律法是这样说，那你怎么说？哎，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这个样子讲，圣经这样说那样说，可是你想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有些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样子？哎，这件事情，对了，我知道了，圣经是这样。可是呢，你想，我们应该，好像圣经是不合，不，已经是，哎，已经是不合这个时代了，不合潮流了。所以我们圣经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你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办？我们还去寻找另外一个看法，另外一个说辞，另外一个法则。哎，你就看到这个不一样，哈，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看到耶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看耶稣，读的时候一直看耶稣，一边是看耶稣，一边是掌握那个法则，他行事的法则，还有他给我们的真理的法则。到最后呢，他不是那些人一个一个走了，到最后就只剩下妇人一个，耶稣就直起腰来，就问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妇人说什么？哎，没有。然后耶稣说什么？
我也不
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这一句话，在这两句话里面，我们对耶稣看见什么？
耶稣敬虔他，没有纵容他，
没有纵容他，
谁要赦免了他的罪？
对，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呢，并不表示说呢，不是说耶稣不以他的奸淫、犯奸淫为罪恶，不是的，不是说，不是耶稣好像以黑为白哈，这个不定罪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判你死刑。我不把你交给人去判死刑，就是判死刑，而且是执行定罪，是这个意思。哎，不是说对这件事情的对错，没有把错的都说成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也不判你的，我也不审判你，哈，我也不定你的死刑，我也不在这个时候呢把你交给人去被钉石头。可是呢，从此你不要再犯罪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130篇嘛，有一节经文，他说：“耶和华呀，你若查罪孽，有谁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然而在你那里有赦罪的恩典，叫人都敬畏你。”哎，所以你看到呢，看到这个地方呢，耶稣呢，他有赦罪的恩典。哎，我不定你的罪，可是呢，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叫人都敬畏他，所以他赦免罪呢，不是叫我们继续犯罪，他赦免罪是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给我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神每一次的赦免，不是让你再去犯罪，是给你一个新的机会，从头来做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呢，耶稣是秉公义施怜悯，他这边是他的怜悯， 可是这边是他的公义。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主都是这个样子。
这里有一点不太明白。
好，你说。
你说不定他的罪，那有的为什么说每天都要认罪悔改，为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罪悔改？
这个是不冲突的。我刚刚讲到说不定罪，因为在当时没有抵触，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
赦免你的罪就是让你重新做的。可是我们还是每天有犯一些大大小小的，都要认罪悔改，那赦免不了。
每一次的认罪，每一次诚心的认罪，都使得耶稣的宝血呢再来洁净我们。哎，这个认罪非常重要。像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讲讲圣洁吗？哈，那我就记得弥勒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认罪哈，诚心的悔改认罪呢，是圣洁的替代品。就是我们不可能真正达到神的要求那个圣洁的标准，可是每一次当我们意识到，当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在某一方面有缺失、有过犯、有罪恶的时候，我们就悔改认罪，在神面前，就在神面前诚心诚意的说：“神啊，这件事情我确实是错了，我不应该这个样子，请你赦免我的罪。”好，那当我们这样求神赦免的时候，那个罪就挪掉。好，就说每一次我们犯罪，在神那边就有一个记录。好，那我们每一次认罪呢，耶稣的宝血就把这个记录抹擦掉，就抹掉。哎，不仅是天上没有记录，同时呢，每一次的犯罪呢，我们每一次犯罪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都有一个罪污，罪的污点在我们心灵里面。那这个罪污产生的是什么？一个罪恶感，良心就会不安。另外一个呢，这个罪污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会使我们的心硬，就是你譬如说你偷人家钱。好，第一次偷的是很害怕很紧张，第二次偷就没那么紧张，第三次偷呢，心情还蛮轻松的，第四次还蛮得意的，第五次就教人家一起偷。哎，这个罪在我们里面就使我们的心越来越硬，我们对罪越来越没有感觉。可是我们每一次我们犯罪认罪的结果呢，就使得我们呢，使得这个不仅是宝血洁净了天上的记录，同时呢也除去我们这个罪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影响带下的那个使得我们心硬的那个后果，我们就如同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等我们下一次再犯罪的时候，就有点像第一次犯罪，还是很紧张，还是很害怕，你的心就不会越来越麻木。哎，所以这个悔改呢，对我们这个跟同时呢，每一次认罪以后呢，我们良心又洗干净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阻隔又挪掉了，哎，所以呢，使得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阻隔，可以持续的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这个地方呢，不定罪是因为当时是面临到一个判他死刑。所以耶稣呢，其实我上个礼拜有讲了，就是耶稣为什么他可以不判他死刑呢？他这样做有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呢？摩西的律法不是说这样的人该死的吗？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是耶稣护卫他？那些人逼迫耶稣的时候是要陷害耶稣，可是也陷害的，也是要害死这个女的，也是要陷害耶稣。当耶稣用他的智慧，用他天上的智慧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不只是开脱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那个女的。哎，那他之所以能够保护那女的，明明那个女的是犯了一个该死的罪，耶稣为什么能够保护她呢？根据什么呢？他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不违反那个摩西的律法，可是又向这个妇人施怜悯呢？他唯一有条件来做这样事呢，是因为他即将为这个女的钉十字架，因为他马上就要替那个女的付赎价了。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呢，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去摩西的律法，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乃是要成全。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直到他说摩西的律法天地都废去的，摩西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摩西的律法说这样的人是该死的，是确实是该死的，可是为什么他可以不死呢？这个律法必须成全，就是你犯了这个罪必须死，必须受刑罚。耶稣是怎么样呢？耶稣替他受了刑罚，耶稣说我替他受刑罚，使摩西的律法可以成全，然后使这个女的有一个新的开始。哎，我们他坐在这个妇人身上，就是坐在我们身上。我上个礼拜讲了，就是我们都是犯各样罪的，魔鬼呢是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控告我们，他控告我们就是他该死。 该死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不能保护他，神啊，你不能祝福他，他是犯了这个罪的，他是有那个缺失的，他跟人家吵架的，他瞧不起别人的，他背后说人的，哎，他里面有诡诈的，你不可以祝福他。他出然后仇敌呢，借着他的猜疑要攻击我们的时候，他说你不可以保护他，因为他犯了该他是该死的。可是耶稣起来保护我们，就如同保护那个妇人一样。这个是用一个我们看得见的一个故事，已经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可以从这个看得见的事情呢，看见我们所看不见那个无形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保护，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保护，哎，是耶稣替我们起来挡住了，所以我们才可以开车出入都平安。
这个师兄姐，刚刚你提到说那个耶稣为我们挡住了哈，
嗯哼，
那我是从这里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说神他讲的时候说，人当中谁没有罪呢？
是，
那那些人不是一个个都走了吗？
是，
那这个话语带有一种光，照到他们。
是，
讲看我们平常人跟人之间，如果你在指责一个人说你有怎么样怎么样的，对方的反应应该是说你还不是如此，
对不对？
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说主耶稣他在这里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洁白，
对，是是是，
他才能够在十字架为我们担当那个一切的罪。
对，而且也因为耶稣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当他说你们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在耶稣面前就没有可以说那你呢，哎，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别人完全不服，因为我们的罪可能不比他小，哎，你说我这样那你自己呢，对对，所以谁是没有罪的呢？真的也的确是这个样，当我们要责备别人，我们要指责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就自讨没趣，自己反倒遭羞辱，因为我们自己是有罪的。可是耶稣在你那个静怡讲的对，就是说耶稣在这个地方能够带出这个果效来呢，是因为他的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他那个叫人家知罪认罪的能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如果要说别人的话呢，都是我们说别人怎么说怎么没有用，好碰了一鼻子灰，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各样的不圣洁里面，所以我就想着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这是每一次耶稣的赦免都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一次到主面前来跟主认罪，主就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可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我们这个从此不要再犯罪是我们的心智，我们心智上跟主说好，我愿意从此不要再犯罪，你心智上也是不要再犯罪，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有些罪的习性比较深比较强，说不犯罪还是犯罪，那这个主是知道的，好，那你再犯罪你就再认罪，每一次的认罪呢就是有很多的罪哈，有很多的罪就像老树根一样很深，那个很深的根，所以呢你认一次罪就晃它一次，好，有些树你看有些你要拔，你在后院除草，有些那个杂草呢一拔就掉，有些呢是杂根呢，你要摇它拉它拔它，到最后土松了它就拔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认罪呢就是在拔那个罪根，就是在那个松那个摇动那个罪根，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出来，所以可是撒旦会控告我们，他说你认罪有什么用，你看你昨天认罪今天又犯罪，你那个认罪不是真的，你算了吧，哎，可是不是没有用，只是那个果效还没有显明，哎，是不是人要说什么，
问题就是说他当时把指头指在地下，但呢他似乎他并没有把指头指向人，因为他并没有把指头指向人，指上但指向地下，似乎就是说把他的那个判决好像是在最终的根源，罪的根源，但是因为在好像创世纪的时候讲到过大地，也不是因为像亚当是因为大地的缘故受了罪，不大地是因为亚当的，
我知道，
哎，
像这个的话，大家都有很多的揣测哈，那我们就各揣测各的吧，哎，对，所以呢，你都可以去揣测，可是就是不要把它定案就是了，不要说一定是这个样子。我有一个揣测啊，哎，可是我就不讲我的揣测是什么东西。
但是从这看出来，好像就是说耶稣并不是定人的罪。
对，可是对耶稣不定人的罪，不是对于我们对做的事情的对错不做判断， 他做判断呢，这个就是我这一章哈，就是我们第八章很有意思，对这个妇人他不定他的罪，不判他死刑，可是紧接着呢，从八章十二节一直到最后呢，他一边呢，我们来看我今天发的讲义哈，这第二面哈，第二大点，耶稣一面为自己做见证，他一面判断了不信他的人。好，一面对那些不信他人做了一个判断，不过他说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意思就是我这样判断你们，我这样，他对这些人下了一个 judgment， 一个审判，好，就是说你们不信我，你们就是你们是因为这样，是因为那，你们对你们这些不信的人，你们是什么什么什么哈？那我所以呢，我就把这些经文把它截录下来，哈。一边呢，这个这一段其实是非常重要，可是呢，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有很多真理的，有很多里面蕴藏很多真理的光，是关乎耶稣，关乎我们，关乎不信的人。哈，那可是只是说在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受呢，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很深的领受到它里面的那个丰富的内涵，那我们读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我们能够领受多少就领受它，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些都很重要，有些时候你觉得这句话重要，可是这里面的含义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到，你就把它写下来，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很知道以后呢，先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以后呢，慢慢有些时候拿来默想，有些时候呢，你下一次再读的时候，可能就有比较深的体会。譬如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那这句话呢，耶稣在做宣告，他在做他是谁的宣告，啊，那这个宣告呢，是讲到我跟你的关系，他讲到他跟人的关系。好，前面他讲到说，你若喝了这水，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这水还要再渴。可是如果喝我所赐给你的水，这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第七章讲到说，凡是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他讲到，他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呢？我是你生命的活水。哎，然后呢，第六章讲到说我是什么？哎，他讲到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什么？生命的粮。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我是你生命的光，那你想想呢，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需要是哪些东西，是不是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喝，我们需要光线，对吧？就像植物一样，植物需要有水，植物需要有土壤，土壤里面有肥料嘛，有它的养分嘛，然后植物需要有光，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呢，讲到说耶稣在宣告呢，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同时呢是使得我们可以生命活得好的那个生命的源头，不仅是我们是从他来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活得好好的，生命可以活得好，可以活得健康，可以活得喜乐，可以活得丰富，完全是在乎他。你离了我，你就完了，哎，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所以后面呢，他还一边是他宣告他自己，一边呢，他也讲到，他也对那些不信他的人哈，做了一个审判。好，那个审判是什么呢？第十四节哈，他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耶稣很认识他自己的，他知道他是谁。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到底活在这里干什么？哎，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生命的归宿在哪里？我们一生寻寻觅觅在找这个东西，谁找到了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谁找到就找到生命的那个生命就踏实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即使信主的人都还在寻找，可是耶稣就清清楚楚，这一点真是不得了。耶稣就很清楚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他在干什么。哎，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就活得实在。我们很多的惶惶不安，很多的空虚感，很多的无谓的寻寻觅觅、抓取、争夺就会没有掉，哎，然后对别人的看法，我们有些时候很在意，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你把我当，你尊敬我也好，你轻看我也好，我反正我知道我是谁，哎，你的自我肯定就是不一样，哈，然后你就不需要借着赚钱来肯定自我，你就不需要爬到高位置来肯定自我，你就不需要借钱来买一辆名牌的车子来肯定自己，这些就可以都不用，你这个人就活得清神，活得有精神，活得有方向，活得满足。好，这是耶稣啊， 可是他说呢，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对于不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对耶稣是一无所知，哎，对耶稣是没有认知的。然后他讲到说，你们是用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这个耶稣一直在说差他来的父与他同在，这是耶稣一提再提的啊。第八章第29节，他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使我让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他一边宣告他跟父神的关系，一边也给我们指出一条路给我们看，就是如果我们要得着神的同在，我们要常有神陪伴我们的话，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在哪里？哎，我们如果要保有神与我们的同在，同在就是他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支持我们，而且供应我们，而且引导我们，环绕我们，保护我们，这个叫同在。哎，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同在呢？秘诀在什么地方？
做他喜悦的。
对，我常做他喜悦的事。那常做他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另外有一节经文讲到说，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哎，我不凭着自己说什么，就不凭自己的意思行事，说话行事都是照神的意思，这个常做他喜悦的事。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们回去仔细把这个经文，把这个读一读。好，看他怎么说他自己，看他怎么说他，说到别人。那他自己跟他说，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的父呢是，他说我认识我的父，我尊荣我的父，可是你们的父是魔鬼。他讲到那源头，我的源头是神，你的源头呢，你们做一切事情的源头呢是魔鬼。好，那现在他，这是他跟这些人。我们呢，如果我们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一直跟随主的话呢，我们跟世人也会这样分开来。嘿，所以耶稣讲到说，我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他跟世人的分别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跟世人之间应该有的分别。嘿，这是我们读的时候要有一个了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你们就回去看下面呢。我第三点讲到说，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掌握到几个真理要道。好，那这个你们就看，我就想第八章我就不再讲了，我们下一个礼拜讲第九章，哎，其他的你们自己看，没有办法讲，好不好？哎，第九章，所以这个礼拜回去读第九章，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从这个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8章11节到11节，让我们看到你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你的善行，让我们看到你秉公义施怜悯。也谢谢主，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沉着，看到你的智慧，看到你怎么样应付紧急的情况，也看到你怎么样的因着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可以来护卫我们，不是包庇罪恶，可是拯救犯罪的人，给我们有新的机会。耶稣，你是给人新的机会，使人可以重新做人，是那个给人 second chance 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蒙你这样的恩典，才能够还这样的过日子，还可以这样的重新好好的走人生的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新的机会，让我们不再犯罪了，叫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讨你喜悦，就有你的同在。谢谢耶稣，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回家去能够把这个讲义再读一读，领受今天没有机会讲的这一部分的内容。愿主你继续开启我们，把第九章的真理，当我们弟兄姊妹在家先读的时候，开启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懂得宝贝你的话语，又可以从你的话语中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